好，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三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想无论是基督徒，甚至很可能一些慕道友对这段经文也可能有听说过。因为这个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喂饱了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男人男丁，如果连妇女跟儿童都算在里面，可能将近一万五千到两万人。而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乃是新约的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唯一的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神迹。所以就可以看见这个神迹在当时在初期教会这个神迹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以至于四卷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都把这个神迹包括在里面。为什么这个神迹那么重要？因为基本上这个神迹向人启示，特别是向当时那个耶稣那个世代的犹太人启示，耶稣不能被看为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历史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神拣选摩西，摩西是一位先知，直到今天在他们心目中摩西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因为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但耶稣他不是当时犹太人心目中任何在他们历史当中任何一个种类伟大的人物，不论是先知，不论是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或者是文士，也就是称为律法师，没有办法把耶稣跟任何一类的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来划等号。唯独耶稣他有别于世上所有的伟人，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对犹太人来说他就是神在旧约应许要赐给犹太人的那位弥赛亚。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就向我们启示，耶稣是那位掌管自然界施行创造的神，他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并不期待这位弥赛亚是像耶稣那样他是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代，所以只不过也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而已。但耶稣他确实是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然而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乃是神的儿子，他掌管自然界，他是创造万有的神，因此他有能力可以供应所有人类的需要，无论是身体上或者是属灵上。其实创造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即使我们今天常常谈到神的救赎，但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如果神不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今天神就不可能来拯救我们脱离罪，耶稣神的儿子不可能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也不可能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是站在神是创造者这个基础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是用各样科学的证据想要去说服人有一位创造者存在，仅此而已。但圣经里面说神是创造者是一个启示，是不可能用任何事物去证明的。我现在在带 U School， 从今年年初我就给他们，我就带他们查创世纪，我们只查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半，但是对于创造这个概念，这些孩子们他们在学校接受所谓进化论的教导，他们并不是说不相信圣经说的话， 但是他们开始有，他们就有很多的困惑。而一直到如今，我还在继续跟他们探讨神是创造者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只是一个事实而已，乃是站在神是创造者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够供应人类所有的需要。他也掌管他所创造的宇宙，他掌管历史，他掌管生命，同时他也是将要来施行审判的审判者。所以神是创造者，其实可以说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基础。天下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神，唯独他是神。而他是神，怎么给他下定义呢？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当然关于神的真理，圣经还启示了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啊，主要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耶稣他是神，他借着这个神迹显明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掌管自然界，他有能力供应我们人类的需要，所有一切的需要，无论是身体上，无论是属灵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了。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看到西律听说耶稣的传道工作，他做出一个结论，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才有这种能力可以行神迹。我们上次也说过，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传道期间到他死，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因此当西律听见耶稣行了这许多的神迹，他的结论乃是这一定是这位施洗约翰，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被赐给这种大能，使他可以行这样的神迹。然后接下来上次我们看见从第三节一直到末了十二节是一个倒叙，也就是说回顾说明施洗约翰为什么会死的原因，他其实是被西律杀害的。所以当十三节今天我们看说耶稣听见，不是指第十二节当约翰的门徒把约翰的尸体领去埋葬了之后去告诉耶稣约翰已经死了。耶稣听见了不是指十二节耶稣听说约翰死了，因为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因为前面三到十二节是一个倒叙，是解释施洗约翰为什么会死的原因。所以这里耶稣听见，其实耶稣是听见前面第一节第二节西律王对耶稣做出的这个结论。西律王说耶稣之所以能够行这个异能，是因为施洗约翰从他乃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听见西律对他这样的一个误解，于是耶稣做出什么反应呢？他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去。其实我们在前面第十二章，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曾经在一个安息日进犹太人的会堂，他使在会堂中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耶稣医治了那个人。但是耶稣在安息日行了这个医病的神迹，在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出去就商议要怎么样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这件事情，耶稣就离开那里。所以这里同样，耶稣听见西律做出这个结论，认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耶稣听见了他就从那里退去，也就是说耶稣就离开那里，他就去一个野地，这个野地在原文就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好，所以我们看见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耶稣听说法利赛人想要除灭他，在这里是听说西律认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而施洗约翰是西律被西律杀害的。当耶稣听见这样的消息，他就 离开，好像他躲避这些人。耶稣躲避法利赛人，或者说他躲避希律，原因不是因为耶稣怕死，原因是像第十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预先告诉他们，他们将要受逼迫，君王诸侯会捉拿他们，他们要在君王诸侯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不但如此，耶稣说甚至他们的家人也会起来反对他们，而且所有的人都会起来逼迫他们。但是那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如果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个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在那里耶稣就告诉门徒，如果有人在这个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去。就像这里耶稣听说法利赛人或者希律对他所存的敌意，他就离开那里，他就逃避希律，逃避这些法利赛人。但是不是因为耶稣害怕，耶稣给门徒的吩咐也不是因为保存性命比什么都重要，不是的。耶稣说你们在这个城如果有人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个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人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个上下文耶稣是差门徒出去传道，所以我们要在门徒当时的背景之下来了解。他说这个城如果对你们的逼迫越来越增加，增强到一个地步影响了你们的传道工作，那你们就离开这里，你们就去另外一个城。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来到。我们曾经解释这人子的来到不是指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因为对当时的门徒来说，耶稣第二次再来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一个概念，也不是他们能够了解的一个概念。人子他说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来到。耶稣所说的乃是神的审判临到，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用人子来自称。耶稣来我们已经强调他开始神君王的统治，但是是一种理想的君王统治。从神创造这个世界，神就是君王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这就是神的国。但是耶稣来带来神理想的统治，也就是说他要除灭所有的反对，让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所以耶稣来开始这个国，而耶稣来开始神的国，一方面带来祝福，但是一方面带来审判。所以耶稣或者说神也曾借着旧约的先知，而耶稣自己也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他们拯救他们的神，所以呢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城你们受的逼迫急剧的增加，那么你们就离开这里，你们就往别的城去，因为在那里也有许多福音的需要，许多人需要听见福音。然后耶稣说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诚意，人子就来到，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就将面对神的审判，将要被毁。换句话说，这是指主后七十年耶稣所预言的耶路撒冷城将要整个城被毁灭，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城被毁。在历史上 这个是有历史的记载，主后七十年罗马的将军提多攻打耶路撒冷，就把整个城毁了。所以耶稣当时吩咐门徒，当一个城市的反对增加到一个地步，他们就不要继续留在那里，到另外一个城，因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福音。所以就耶稣自己而言，只要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尚未临到，当他听见法利赛人或希律对他存的恶意，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福音。唯有当时候到了，也就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临到之前，他在面对这样的反对的时候，他就往别的地方去，因为那里也需要耶稣去向他们宣讲福音。所以耶稣就独自上船，他就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虽然说耶稣是独自退去，但其实从接下来耶稣行神迹的经文，我们看见耶稣不是一个人去的，乃是门徒跟他一起去的。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同样的一段记载，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事实上是门徒，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回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来，我带你们到旷野的地方去，你们可以休息一下。所以耶稣是带着门徒离开，去一个偏僻的地方。这个偏僻的地方，这个字也可以把它翻成是旷野，也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去的地方是哪里呢？路加福音说，耶稣离开就去了伯赛大这个城市附近的地区。伯赛大这个城市是在加利利海沿岸，但是是在东北岸。我们看到前面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大部分耶稣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岸，因为加利利海西北岸其中的一个城市叫做加百农。耶稣传道期间是以加百农作为他的总部，用现代话说是他的总部。所以耶稣离开，他上船，他等于是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只是这样子横，只是从北边一小块坐船渡过加利利海，去到加利利海的东北的伯赛大。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当群众知道耶稣离开那里，往这个偏僻的地方去，他们就步行跟着耶稣。如果是从东到西，是从中间最宽的距离，群众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是从西北角的加百农去到东北角的伯赛大。这是为什么？群众可以在岸上，耶稣是坐船，群众却在岸上跟着跑，他们就跟着跑，跟着耶稣跑到耶稣要去的那个偏僻的地方。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听说西律认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他就离开那里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虽然耶稣可以逃避西律，但是耶稣却不能逃避群众。群众听见了，耶稣是坐船，他们却步行，就跟着去到耶稣要去的地方。事实上在别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看见，群众比耶稣还要早到，他们跑得比耶稣还快，耶稣坐船，他们是用步行的，他们竟然比耶稣还要早到达。所以当耶稣他下了船，跟门徒下船，他出来看见许多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比耶稣还要早就已经去到这个偏僻的旷野。当耶稣和门徒下船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一群的群众，于是耶稣就怜悯他们。我们常常从圣经上看到怜悯这个概念，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我们很熟悉的八福，耶稣就说怜悯人的人，或者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圣经从旧约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不断看到神怜悯。这里耶稣看到这一群人，耶稣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常常说，我不知道我们真的有深入的去思想什么是怜悯。我们可能比较多把怜悯跟同情 划等号。一个人很有怜悯的心，可能我们说哦，他很有同情心。圣经里面怜悯这个概念是不同的。首先我们要看圣经中怜悯的对象，也就是说被施怜悯的对象。通常怜悯是向哪些人发出呢？在圣经里面，怜悯的对象是那些活在受苦、活在无助、活在痛苦、活在悲惨、活在穷困，或者活在忧愁、活在惧怕，所有活在这种人类的悲苦当中的人。但是这些的悲苦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罪带给人忧伤，带给人惧怕，带给人无助，带给人痛苦，带给人穷困等等。所以怜悯的对象就是那些因着罪所带来的结果而活在忧伤、活在忧虑、活在惧怕、活在痛苦、活在穷困、活在无助的受苦当中的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人类，我们一切的受苦基本上都是罪带来的，罪带来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有人死亡，家人就忧伤哭泣，亲朋好友忧伤哭泣。罪带给人我们是死亡，罪带来疾病，疾病使我们受苦。今天我们看到癌症是猖狂的一个疾病，所以一旦听说有人得了癌症，大家心里都惧怕。而癌症的受苦我想是可能超过其他种类的疾病的受苦。当然不是每个人得了癌症都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许多的时候癌症的受苦，像今天做化疗，这个化疗虽然是杀癌细胞，但是对一个人体的伤害是非常的大。所以各种的受苦，不但罪带来疾病、带来死亡，罪带来仇恨、仇恨和纷争和嫉妒。人心中的仇恨、纷争、嫉妒就使我们做出各种伤害别人的行为，我们就做出各样的恶事。所做的这些恶事带给人的不是快乐，不是平安，是无尽的痛苦，无尽的这种悲惨。除此以外，罪带来罪的捆绑，我们人做罪的奴仆，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吸烟的人要戒烟，没有能力戒烟；吸毒的人要戒毒，没有能力戒毒。不要说吸烟吸毒，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想要改掉，把我们一向的生活习惯改变，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所以这些都带来我们人的挣扎。我们明知道该做的事，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我们里面就有痛苦，我们就有痛苦，我们就有挣扎。所以我们人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是活在非常可怜、非常悲惨、痛苦和不幸当中。虽然我们看起来有些人好像这个人一生很顺利，好像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苦，那只不过是表面上看的。有钱人并不快乐，传道书说了，有钱人虽然有家财万贯，晚上不得好睡，他的心为了他的财富在那里思考，在那里忧愁。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财有钱有财有这个学问 有地位，就是有世上的东西，就是快乐的人。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罪带给我们里面我们人生，我们不能否认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因为罪导致的痛苦，导致的这种惧怕或者忧愁等等。所以人类是活在因为罪带来的这个结果，以至于活在极度的不幸、悲苦和痛苦之中。所以怜悯的对象是这些活在罪带来的结果导致的无助和受苦当中的人。那么怜悯到底是什么呢？在原文，怜悯这个字不是只是说我们看到有人在困难当中，或者有人在不幸当中，我们为他感到难过，我们表示我们同情。怜悯这个字不是仅仅为一个人的不幸感到难过表示同情，怜悯这个字本身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人内心的深处，我们透过他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借着他的思考来思想，我们也好像他亲身感受一样的，以他的感受来感觉。换句话说，现在有一句英文话叫做穿这个人的鞋子，也就是说我们怜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人所遭遇的不幸是感同身受。那种感同身受不是只是哦，我为你感到难过，是真的好像我就是你，我可以从你内心的深处体会到你在这个痛苦当中你的感觉，在这个痛苦当中你在那里挣扎，你的思想，你的眼光，你来思想，来在这个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个心中的那种痛楚等等，所以是一种感同身受。而这一种的感同身受就促使有怜悯的人里面产生一个渴望，渴望对这个受苦的人提供他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所以有怜悯心的人不是只是我站在旁边叉着腰然后说哦，我了解，我知道你很可怜，我为你感到难过。这个怜悯的人他好像就是这个受苦的人，他感同身受，因此他的里面促使他有一种渴望，他要对这个在受苦中的人，因为罪带来的受苦使这个人生活在这样的悲苦的情况当中，他要对他提供医治和帮助，使这个受苦的人可以从其中得到解脱。这是怜悯这个字本身在圣经里面基本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神怜悯我们，或者圣经也讲到人某些人怜悯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怜悯真正的意义乃是指对于那些正在罪所带来的结果当中受苦的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看他们所看，想他们所想，感受他们所感受，以至于有一个感同身受的那样的一种体验，所以心里面就产生很深的渴望，要对这个人提供实际的帮助，要付诸行动，要做出一个行动，去使这个因为罪带来的结果而受苦的人从其中得到解脱。所以有怜悯的心的人一定会做出一个实际的行动提供帮助。 使这个受苦的人可以从受苦当中得到解脱。所以圣经经常说神怜悯我们，当神怜悯我们的时候，神不是在旁边表同情，神就做出行动，神就来拯救，使我们脱离我们的受苦。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怜悯不是纵容罪，也不是与罪妥协。这个道理特别是在今天现代的教会，当我们强调神的慈爱，我们却不平衡的忽略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但是圣经里面，当神向摩西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向摩西把关于神的真理宣告出来，来让摩西来认识神，看见神的荣耀，神强调一方面他是圣洁公义的，另外一方面他有怜悯有恩典，他有丰盛的慈爱跟信实。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那我们其实神的圣洁，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关于神的一个真理。神的圣洁表示神是有分别的一位，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神跟谁有分别呢？跟所有的受造之物有分别，唯有他是创造的，创造万有的神。既然唯有他是创造者，他跟一切的受造物有分别，所以神他是自我存在的，他不像我们是因为神创造我们，我们才有了我们。神也是永恒的，而且神他有绝对的全能，因为他创造这一切，我们是被造的，所以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全能。他是超越的，他是唯我独尊的，他是极其尊贵的，这都是包含在神是圣洁的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永远不肯忽略神的圣洁，不要把神当成是 body body。 我们说神是我的朋友，我已经说了，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人敢自称是神的朋友，圣经里面只有神称那些顺服他旨意的人是朋友，所以神称亚伯拉罕是朋友。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如果遵行我的话，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所以神的圣洁跟罪，罪是我们人背逆神，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坐在神的宝座上扮演神的角色，我们这样的背逆跟神的圣洁是互不相容的。神的绝对全能，他要维护他自己的圣洁，唯有他是有别的，谁也不能够藐视他，谁也不能够把自己高举与神同等。所以对于罪，神是不会妥协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公义一定要给罪该得的刑罚。但是圣经又启示神另外一方面的品格，从整个旧约的历史，甚至一直到今天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却向我们这些罪人满有怜悯，他看见我们活在罪所带来的结果当中的这种受苦，他感同身受，所以呢他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他救我们脱离这个苦，这是一种真正的怜悯。他来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祖先雅各带着70个儿孙下埃及，在埃及神祝福他们，他们人数不断的增加，到一个地步已经威胁到埃及这个法老王，他看见以色列人人数增加，甚至大到一个地步对埃及这个国家产生了威胁， 于是法老王就要以色列人做苦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做苦工极苦，于是他们就向神发出他们的哀声，耶和华神听见了，就差摩西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士师时代，约书亚死了，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神吩咐他们要把所有的迦南人都灭绝，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他们没有把全部的迦南人都赶出去，于是这些迦南人就引诱他们去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神。神就兴起这个外邦的 国家，非利士人也好，米甸人也好，摩押人也好等等，兴起这些外邦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来压制他们，来统治他们。于是以色列人极其的痛苦，在极苦当中，他们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在士师治理以色列人的期间，以色列人就可以脱离这些外邦的统治，享受一段太平的时间。所以神看到我们人活在罪和罪带来的结果这种悲苦当中，他来拯救我们。这个拯救包括身体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救以色列人脱在士师时代，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统治。但是神带给我们的拯救不但包括身体的，最主要的还是属灵的拯救。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告诉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这位弥赛亚，他是来做君王，做神的国的君王，但是他的国度不是地上一个政治性的 国家。以色列人因为从旧约的历史，耶和华拯救他们，就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以色列国这个国家就是神的国，神是他们的君王，统治他们。但是耶稣来要把他的百姓是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神要提供的拯救是一个更大的拯救，不是只是身体的拯救，是一个更大的拯救，是一个属灵的拯救，要救我们脱离罪和罪带来的死亡，罪带来的疾病，这一切所有罪带来的捆绑，罪的权势，所有罪和罪带给人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捆绑，死亡，疾病，耶稣来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要误以为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免于死亡，免于疾病，不是的，免于死亡跟疾病还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会完全的实现。但是的确耶稣已经带来这个属灵的拯救，所以现在我们首先可以经历的就是我们可以 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有能力不犯罪，我们有能力可以过一个顺服神、降服于神的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不再过一个悖逆的生活。好，所以耶稣看见这些人，耶稣怜悯他们，那耶稣首先就提供他们身体的医治，耶稣就医治他们的病人。但是我们前面也讲到，福音书作者记载耶稣医治一些人的疾病，以及耶稣的赶鬼工作。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耶稣医治疾病跟耶稣的赶鬼工作不是只是让我们看耶稣不过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把神看为就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就是说神就是有大能，你看神可以医治癌症，你看神可以行这些奇事，耶稣有能力做这一切的事情。但是耶稣所有的医病跟赶鬼的工作是要显出耶稣要把疾病的根源，就是罪 跟死亡完全的出灭。耶稣的赶鬼要显出，耶稣要把所有的仇敌，神所有的仇敌，所有的反对都要除去。所以当耶稣赶鬼，他不像其他犹太人赶鬼用咒语，用各种赶鬼的方法，耶稣是吩咐污鬼，污鬼就听从，他用绝对的全能，用这种没有人能够跟他反对的全能来吩咐污鬼，来赶出污鬼。耶稣医治疾病也是一样，耶稣医治疾病不是仅仅行神迹叫我们赞叹，叫我们觉得稀奇，耶稣行医病的神迹是指向他要来彻底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他来要彻底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要除掉一切的悖逆跟不顺服，他要除灭罪的权势，他要除掉死亡跟疾病，让我们人类可以从罪以及罪带给我们的捆绑，罪带给我们的不幸，带给我们的痛苦，带给我们的悲惨，这一切罪带来的结果，从这一切的受苦中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的病人，但是其实耶稣所有的传道工作是要向人指出一件事情，耶稣要带给我们真正的真正的拯救。如果只是医治我身体的疾病，可能过一段时间我身上又会有其他的病出现，而且谁可以逃避死亡呢？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每一个人最后的命运都是死亡，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喜欢也好，我们害怕听也好，我们都是迈向死亡这个最终的命运。但是耶稣来，他要提供那真正的拯救，是一种属灵的拯救，是救人脱离罪和所有罪带给人的这所有的痛苦。所以耶稣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的病人，指向耶稣他来要解决，彻底解决罪的问题。不但如此，我们看接下来耶稣就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来供应当时那些步行跟着他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的这一大群人的需要。这里说时间是天将晚的时候，在原文就是傍晚，英文是 evening。 犹太人计算时间跟我们今天一般的计算时间方式不一样，他们计算时间是从每天的日落，也就是傍晚的六点开始计算，是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的日落这一天结束。所以呢，这里所谓的傍晚所指的是下午大概三点钟左右到日落六点之间的任何一个时间，这是所谓的这个傍晚。我们下一次会看见耶稣到了晚上，那晚上就是日落六点之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第二天了。所以这些人跟耶稣同在一起，耶稣医治他们的病人，我们等一等会看见，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耶稣不是只医病，耶稣其实也教训他们。所以到了已经将近要吃晚餐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下午四五点到六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门徒就到耶稣面前来提出一个建议。门徒对耶稣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你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来的这个地方或者称为旷野，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人稀少的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呢，门徒就来耶稣，因为已经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所以门徒就来向耶稣提出建议，建议耶稣遣散这些众人，让他们到附近的村子，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没有围墙的小村，是非常小的村子，让他们可以到那里，他们自己可以去买食物来吃。门徒这样的建议 确实显明他们对这群群众的一个体恤。从门徒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建议是很合理的，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了，现在有这么大一群人在这里，那么所以呢，最好就是早一点叫他们散去，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小村子去买吃的。虽然门徒这样的一个建议从他们看是合理的，只是他们在过去前面我们所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如何医治病人，耶稣如何赶出污鬼，耶稣怎么样平静加利利的风浪，他们没有从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看见其实耶稣有能力来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其实我们今天跟门徒很像，我们虽然说我们认识神，可是很多时候在碰到一些实际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总是以我们人看为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去处理，可是我们没有先来思想，先来思考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门徒虽然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却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或者说却还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实际上耶稣有能力可以来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于是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少有的几个神迹有门徒参与在其中，也就是说通常耶稣行神迹是耶稣自己的能力，耶稣自己的主权他来行这个神迹。然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神迹，门徒有参与耶稣行这个神迹，不是说门徒有能力行神迹，乃是在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过程当中，门徒事实上是有参与在其中。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很难确定。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难道耶稣的意思是说门徒可以行神迹来喂饱这些群众？不然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我们从最后告诉我们说吃的人当中男丁有5000人，加上妇女孩子将近20000人，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难道耶稣是要门徒行神迹？基本上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耶稣这个话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不可能是说门徒可以行这样的神迹来喂饱这些人。那么耶稣这个话可能是向门徒指出门徒有服侍这一群人的责任，门徒叫耶稣说遣散他们让他们自己去买吃的，但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可能耶稣是要向门徒指出说你们有服侍这些群众的责任，你们应当是我的传道工作的延伸，你们应当有责任去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需要，或者你们想办法去买吃的，或者你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你们向神发出祷告，求神来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等等。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参与来提供解决，提供服侍这些群众的需要。可能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有可能耶稣这个话是刻意要引导门徒来明白耶稣是谁。你们给他们吃吧，也许耶稣就是借着这个来提醒他们，他们一定会想到说我们哪有能力啊，但是因此他们就被提醒来思考耶稣是谁。如果他们记得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什么是耶稣不能行的，没有任何的需要是耶稣不能供应的，每一个有病的带到耶稣那里耶稣都可以医治他们，每一个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都可以把鬼赶出去。所以 也很可能耶稣借着这个话来提醒门徒，引导他们来明白耶稣是谁，来提醒他们耶稣是有能力来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如果他们真的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那他们就应当早已经请求耶稣来供应这些群众，而不是来请求耶稣叫群众散开，好往附近的村子里去自己买东西吃。所以其实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很有限，还是有很多不明白和不认识之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怎么回答呢？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个五个饼是一种大麦饼，形状是扁圆形的，饼的厚度差不多有一寸，那直径大概有八寸。这种大麦饼是粗糙的，我们现在啊买这种饼大概还很贵，你要吃这种全麦的面包，哇，你要花比白面包更高的价钱，双倍或者三倍的价钱。在古代这种饼是穷人吃的，是很粗糙的便宜的大麦饼。两条鱼是腌制的咸鱼，如果去过以色列，我们当中有人去过以色列，以色列在加利利是出产鱼，但是在古代不像我们现在有这种冷藏的设备，所以他们就要把鱼腌制成咸鱼来保存。所以呢，在以色列早餐，所有旅馆提供的早餐一定有这种咸鱼，那他们就是把这个加利利海的鱼腌制成咸鱼，可以夹在这个大麦饼中来食用。所以这个大麦饼跟鱼都是加利利主要的特产，但是这些都是穷人的食物，不是有钱人所吃的奢侈的食物。那这个五跟二，五个饼两条鱼，五和二这两个数字基本上不具有任何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不要把五又是象征什么，二又是象征什么，解出一大堆这个属灵的意义。五跟二这是一个事实，门徒他们当时拥有五个饼跟两条鱼，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回答很显然的，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他们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就表明显然他们所拥有的不足以供应如此这么一大群群众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门徒还是在人的层面来思考，他们没有超越这个人的层面去明白耶稣是谁。但是门徒这样的回答，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跟等一下耶稣要行的神迹就形成一个对比，来凸显耶稣行的神迹是何等的伟大。他只是单单以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丁，加上妇女跟孩童可能有两万个人之多。所以当门徒说我们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首先耶稣就吩咐门徒把这个饼和鱼拿给他，其次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我们读别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就很详细，说耶稣吩咐他们五十个五十个，或者一百个一百个人坐一排，因为你想五千个人秩序大乱是不是，所以先要这个先把秩序先定好。马太福音的记载比较简略，但是当时有草地就表示是春天，所以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然后我们看见耶稣就拿起这五个饼跟两条鱼，望着天祝福，就拨开饼，然后把这个饼跟鱼拨开之后递给门徒，门徒又把它递给众人。耶稣拿起饼跟鱼望着天祝福，其实这是在当时所有犹太人的家庭中用餐之前，一家之主就要首先祝福。这个祝福 blessed 不是祝福我们，是祝福神。这个字其实原文就是称许的意思， 用在我们身上，神祝福我们，就是指凡是被神所称许的人，不要把它想成神被神祝福的人就是 又有钱财又有名利地位，都是用地上的。凡是被神祝福的人是神所称许的人，所以登山宝训的八福，神所称许的人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神所称许的人是那些哀痛的人，神所称许的人是那些温柔的人，因此神应许要给他们神国的福气。但这里耶稣望着天祝福，是我们人，我们人不可能称许神，是不是？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受造的，所以人是来赞美神，来感谢神。如果你读英文圣经 Blessed be the Lord， 同一个字 Blessed be the Lord， 你看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赞美耶和华。所以一家之主在用餐之前要祝福，也就是要为这个食物来感谢神。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用餐之前，我们为我们的食物来向神献上感谢，就是一样的。所以一家之主要在用餐前先为食物感谢神，所以耶稣也是这么行，然后就拨开饼，那么一家之主就把饼递给家人。在这里耶稣是先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再递给群众，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门徒的参与。耶稣是先递给门徒，门徒也参与，然后门徒把它递给群众。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一件事情，这里唯有耶稣一个人使五个饼和两条鱼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这个神迹是耶稣自己所行的一个创造的神迹，他让五个饼跟两条鱼这么有限的一点点的食物不断的增加，可以来供应当时在场所有的群众的需要。正如在约翰福音，耶稣参加一个婚宴，在这个婚宴当中酒没有了，耶稣的母亲来告诉他说没有酒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如果这个婚宴的主人没有足够的酒来供应，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羞辱，因为这是待客，是对待客人不周。所以耶稣的母亲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他把门口洗手的十个水缸的水变成酒，而且这个酒比原先主人所供应的酒滋味更美。所以那是耶稣所行的一个另一个创造的神迹，把水变成是酒。学化学的人就知道水跟酒的成分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耶稣唯有他把 五个饼两条鱼不断的增加，施行这个创造来供应这些群众的需要。这样的一种神迹跟其他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一种的神迹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行的神迹，因为这是一个创造的神迹。虽然如果大家熟悉旧约，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位先知叫做以利沙，他也曾经行过一个类似的神迹。以利沙当时那个时候 有饥荒，有人就拿了20个大麦饼来给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就叫仆人把这20个饼摆在当时的人面前，有100个人面前，仆人就说这只有20个饼，怎么够100个人吃呢？以利沙就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们都吃而且可以吃饱。于是仆人就照以利沙的吩咐把饼摆在众人面前，众人真的都吃而且吃饱，而且耶和华不但宣告他们可以吃饱，耶和华还宣告说还有剩下的。所以果然事情的成就就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在旧约我们看见先知以利沙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用20个大麦饼来喂饱100人，但是先知以利沙行这个神迹跟耶稣是不同的。以利沙他行这个神迹用20个饼喂饱100个人， 他是宣告耶和华的话，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他们要吃而且还有剩下的。然后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事情就是照样的成就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换句话说，圣经很清楚表明，虽然是以利沙先知行的神迹，但这清楚是神的作为，完全是神所做的。现在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正如神所能做的，也就是耶稣现在唯有他使得五个饼两条鱼不断的增加，来供应所有人，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下的。所以耶稣能够行旧约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因此当耶稣这样施行这个神迹，结果是怎么样呢？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也就是说当时在场所有的人不但是吃，是吃饱了，每一个人都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种篮子呢是用柳条编织的，篮子的入口这个颈部是比较窄的，然后这个篮子的下面是宽大的，这是犹太人在当时他们出门的时候携带的一种篮子，用来携带他们的食物跟一些日用品，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吃的东西因为外邦人的缘故被沾染了不洁净，所以这是他们出门常携带的一种篮子。所以呢，有剩下的零碎，不但大家吃饱，还有剩下的零碎，就装满了12个篮子。这也反映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犹太教有很严格的规定，无论在饭前或者在饭后，都应该向神存感谢的态度。饭前就为食物向神献上祷告，饭后仍然要存感谢的态度，食物不可以浪费。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浪费这些食物，把它收拾起来。于是他们就把这些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那么这个12这个数字，我想圣经里面的数字，每一逢有数字出现，很多人就在数字上做文章。当然很显然，12这个数字，旧约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现在耶稣拣选12个门徒。我们知道耶稣拣选门徒为什么是12，确实跟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是有联系的。耶稣拣选12个门徒，确实是要象征以色列12个支派的渔民，也就是那些有信心的渔民，向神忠诚的百姓。那么因此这个12到底在这里，12个篮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不能完全确定。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圣经本身并没有在12这个数字上去强调。我们下一次看16章，耶稣提醒门徒他行的神迹，提到为饱5000人收拾了12个篮子的零碎，为饱4000人收拾了7个篮子的零碎。所以这个12有可能是象征以色列12个支派。如果是象征以色列12个支派，那就是表示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所带来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甚至零碎收拾的零碎都可以供应以色列的需要。但是不完全知道这12个篮是不是真的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但众人吃饱，还收拾了12个篮子的零碎，是要表示耶稣的供应是丰富的，超过所需要的，因此有余是过剩的。换句话说，这位弥赛亚他带来的供应是丰富的，是有余，甚至是过剩的，超过我们一切所有的需要。所以最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吃的人除了妇人跟孩子约有5000，也就是说男丁的数目大概是5000，加上妇人跟孩子差不多15000到20000。这一切的描述，他们吃而且吃饱了，零碎收拾起来装了12个篮子， 吃的人男丁有五千，这所有的描述都要强调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是极其不寻常的一个神迹。耶稣能够供应这么大一群人所需要的食物，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吃饱，而且还有零碎，收拾起来有十二个篮子，这就要强调耶稣他带来的供应是丰盛，是丰富，而且是过剩，是超过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看这个耶稣行的这个重要的神迹，四卷福音书都记载，最重要的就是要向我们启示耶稣是谁。有时候神学家用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基督论，也就是说这个神迹向我们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表面上看来他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是从母腹里出生，他也是跟我们一样要等候身体慢慢的成长，但他不同于其他所有的人，他乃是神，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强调就是他是神，他跟神具有同样的神性，这是神的儿子的意义。人的儿子就是强调具有人性，所以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这个神迹向我们启示他是神。所以我们看见他能够施行创造，他能够把五个饼两条鱼不断的增加来喂饱两万人所需要的，还有剩下，他掌管自然界，他是神，同时他也是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耶稣这个神迹是只有神才能够行的神迹。以利沙虽然也行了类似的神迹，但是以利沙行的时候很表明很清楚，他是宣告耶和华的话，因此表明是耶和华的作为。好，耶稣不但是这样的一位创造的神，这个神迹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他怜悯我们，也就是神向人类所施的怜悯。因此耶稣就在属灵上跟物质上来供应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记载说耶稣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的病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马可福音，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在旧约用牧羊人来象征以色列人的领袖，神的百姓需要有领袖，属灵的领袖来带领他们。而以色列在旧约神所设立的领袖是要教导神的百姓神的律法，用神的律法来喂养神的百姓。所以耶稣看见他们，耶稣怜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事，这是马可福音。于是耶稣就给予他们属灵的喂养。在路加福音虽然没有强调耶稣的怜悯，但是路加福音说耶稣就接待他们，耶稣看见这些人就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的国，而且医治他们的病人。所以就是把马太跟马可两方面耶稣的供应，身体上医治疾病，属灵上教训他们，在路加福音都同时提到。而也是出于耶稣的怜悯，所以他行了这个创造的神迹来喂饱这些群众。在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同时接下来就记载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所讲的一篇道。在约翰福音就把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跟在加百农耶稣讲的一篇道联系在一起。而在加百农耶稣所讲的道，其中耶稣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因为这些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在第二天他们又到处寻找耶稣，最后找到了。耶稣说，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吃饼得饱，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为了肚腹的需要来寻找耶稣，不是因为吃饼得饱然后他们真的认识耶稣是谁。于是耶稣就在加百农的会堂讲了一篇道，这篇道耶稣就宣告说，我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不但行这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来供应维持我们身体需要的食物，耶稣甚至宣告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换句话说，耶稣自己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食物。我们只有从耶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同时我们也必须继续不断的依靠耶稣来维持我们的生命。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从耶稣得生命，也只有继续依靠耶稣才能够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不再是指这个肉体的生命，乃是指永生，也就是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来认识创造万有赐生命的神，跟这位创造赐生命的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因为既然神是创造者，生命是他所赐的，我们能够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真正的生命。也只有靠着继续不断依靠耶稣，我们才可以来维系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神迹向我们启示，不但耶稣是那位创造的主，而且唯独耶稣才能够供应人类的需要，唯有他能够供应我们不但是身体的需要，而且是属灵的需要。但是耶稣这个神迹也指向末世的祝福，那就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神理想的君王统治实现，那就是神要把所有的反对和邪恶除掉，神可以真正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反对存在，来执行他的君王统治。当神的国在末世这样完全实现的时候，圣经用一个比喻说，神的百姓要能够享受弥赛亚的宴席，也就是说这位弥赛亚好像娶亲，有个娶亲的宴席。那么这个弥赛亚的宴席就像如今耶稣供应这一大群的人的食物，好像是设宴款待。弥赛亚的宴席是丰富的，在末世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这位弥赛亚的供应将是丰富，是过剩的。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的国真正可以是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那时候神的百姓将要得着的福气是神丰富慷慨赐下，而且是可以让人得到完全的饱足。因此在以赛亚书第25章有这样的话，神宣告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眼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他除掉我们的羞辱，就是指这个罪带来的刑罚和审判，罪一切的权势都要被除灭。而他吞灭死亡，他也要擦去我们的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所以弥赛亚要赐给我们的，他带来给我们人类他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使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饱足，从罪和罪带给人的受苦中得到完全的释放和拯救。但是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有另外一个次要的主题，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这是少数的几个神迹有门徒来参与，所以在这个神迹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过程中，门徒的回答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显明他们还是从人的层面来思考，他们却看不见也不明白耶稣是谁。当然不是完全
看不见，完全不明白。他们已经有了某种的看见跟明白，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看不见，还有很多的不明白。所以呢，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是谁，也不知道耶稣所做的事具有的意义。因此他们还是完全从人的层面来思考。所以这个神迹也显出门徒还是缺乏对耶稣的信心，他们还是有许多的不明白。因此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类似，有很多时候无论是我或者一些弟兄姊妹去劝勉别人来遵行神的话，但是当我们提出这样的劝勉，常常得到的回答就是我做不到。我们当然做不到，如果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确实是没有能力。但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耶稣他来拯救我们，他给我们能力，使我们有能力去顺服神，使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回答我做不到，其实也就显明我们虽然称耶稣是神，我们虽然称他是救主，可是我们还是不明白，还是不认识他。我们不晓得他带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提供这个供应，特别是属灵上的。所以我们不能，但是神能。如果我们相信神能，我们就应当来向神求，我们就应当来依靠神，而且我们是存着信心没有疑惑的，我们来依靠神，靠着他来赐给我们能力，当然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拯救，我们就有能力。但是耶稣也指出门徒的责任，他们是参与耶稣的使命来供应人的需要。耶稣来，唯有他能够供应我们人类的需要，所有我们人类的需要，身体上属灵上一切的需要，唯有耶稣能够供应。而门徒他们，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也同样要参与耶稣的使命来供应门徒的需要，供应群众的需要。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应当效法耶稣一样的怜悯，而这个怜悯使我们一定有一个渴望，要提供拯救和帮助。我们把福音，我们不但是在身体的需要上提供帮助，我们更是要提供这个属灵的，在属灵的需要上，我们领他们来认识耶稣，来得到耶稣所带给人这个属灵的拯救，也是根本的拯救。人类的罪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永远不可能脱离罪和罪带来的结果所带给人的痛苦。所以神怜悯我们，耶稣怜悯我们，我们这些属耶稣的人，我们也要有这种怜悯。这是为什么八福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怜悯这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说，我经过很多年的祷告，我不住的求神教导我明白什么是怜悯。神的教导是他先让我从圣经来看见神是如何的怜悯人，圣灵帮助我开我的心去明白知道神是怎样公义圣洁不改变的神，他绝对不跟罪妥协。但是另外一方面，像我们这些罪人，他真的是不轻易发怒，他真的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来领我们悔改。我知道我缺乏这个怜悯，所以我只能够去向神求，求神把像神这样的怜悯赐给我，好让我也可以来参与耶稣的使命，怜悯人，把耶稣带来的一切的供应能够分享，使他们也能够得着。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